呀，谢谢今天带领四哥的弟兄和姐妹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讲的是我们真的是不但是主为我们死，我们就要为主而活，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教导。在这边也是请大家哈，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这一次每一次我们这弟兄姐妹在这里学习讲道的时候，谢谢大家的忍耐，知道我们也是在学习，我们也真的是很多的亏欠哈，所以呢也是谢谢大家忍耐，每次我们讲的时候有讲的不完全的地方，有讲错的地方，也可能就是说讲的时候呢表达的也不见得清楚，所以呢也是谢谢大家的忍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接着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看见你从旧约到新约，你的心意一贯都是没有改变，你在旧约里面跟我们的教导是这样子，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看到我们自己今天的光景不过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我们所行的义在你的面前根本没有办法站立。恩主也让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不过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如若不是在主你自己的手里头，我们就真的是被抛弃、被舍弃和被毁灭的一个生命。主啊，也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是让我们可以因着信你，不但是因信称义，更是因信成义。恩主啊，也是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像大祭司约书亚他不但是能够穿上华美的衣服更是能够戴上一个更是戴上一个洁净的冠冕。恩主，你把这个放在撒迦利亚书当中，你告诉我们听，他是我们的预兆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榜样，我们不但是因信得进入你的国，更是要得你的荣耀。恩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完全的恭敬仰望，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讲的听的都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帮助，也求你再一次的洁净我，把火炭放在我的口里头，洁净我的嘴唇，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洁净的管子，能够把你的话语毫无拦阻的在这里讲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呢，就是说神呢是把这个意象告诉了这个撒迦利亚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意象告诉撒迦利亚呢？原因是我们上两次也已经讲过了上两次讲的是说呢，以色列人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一个宝贵的应许呢就应验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应许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一章，我们看见这一章三节当中已经讲过了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在一章三节当中，撒迦利亚呢把这个神的这个应许讲给以色列人的百姓听。那么我们也在前面一章和二章也看到了神的百姓呢因着这个先知的话因着先知这个话呢就真的是回转来归向你，归向神。那么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那个神也就是按照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宝贵的应许把这个祝福呢就临到撒迦利亚先知的身上。这是呢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个祝福临到，先是临到撒迦利亚先知，然后呢这个祝福呢又临到了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这是第三章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神的祝福也是临到他。然后呢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祝福呢就临到犹大人的省长所罗巴伯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当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呢，那么神是信实的，他果然照着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讲的在我们面前应验。那么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是怎么讲的呢？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讲，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整章 写在这个箴言书一章三节这里作为一个参考的经文。因为其实呢整本撒加利亚书呢都是因为在一章三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听了神的话他们回转归向神，所以呢神将他的意象不断地赐给他们将他的灵也是充满他们，一直等到第四章的时候神告诉犹大人的省长所罗巴伯说你要建造这个圣殿，那么你建造这个圣殿呢，那你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些呢我们到等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神是如何的信实，如何是按照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的他所应许的因着神的责备而回转的以色列民呢，神把他的灵浇灌他们，将他的话指示他们。还有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就是说，从大祭司约书亚的身上看到，我们大祭司约书亚呢，他是为我们做预兆的，也就是说，将来我们会跟约书亚一样，来到神的审判台前。另外呢，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呢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就像今天我们在歌里面所唱的，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让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原因是要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并且呢我们因着信耶稣得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这是对于撒加利亚书三章呢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是preview， 就是简单的一个总介绍。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从一章我们从一节一节的来查考。第一节哈天使原文呢又做他指给我看。那么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反复的讲了哈，帮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会将他的话指示给我们，那么也会将他的意象显示给我们看。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呢，神呢通常呢，他不是把他的话呢直接的给我们，而是通过他的使者。不光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看到是这样子哈，在但以理书还有在这个新约的启示录当中，我们看的都是这样子。在但以理书呢，但以理呢也是见到神的使者。在新约当中呢，那个老约翰，新约的启示录当中，老约翰他也见到的是神的使者。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哈，跟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哈，天使在这边这个使者哈，天使就是原文做他这个天使呢也就指给我看。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天使呢他不指给这个撒加利亚看呢，他可能也就看不见。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眼光。很多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神问我们哈，我们看到了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呢是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原因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哈，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就说，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福气，也就得到拯救，更是得到医治。那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在罪里面，还在黑暗当中，那么是得不到祝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呢给我们有这个明亮。那个眼睛呢是我们身上的光，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发光了。那眼睛若黑暗，全身就在黑暗里。这个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里面讲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就说，那真的是在里面黑暗，这个黑暗何等的大？那黑暗呢，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是怎么样讲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以赛亚书他在以赛亚这个先知哈，他在这个第六章里面记载到，当他听见神的呼召说神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那以赛亚呢，他听见了神的这个呼召，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六章八节。 所以当以赛亚先知呢愿意被神差遣，神就在以赛亚书的6章9节跟他讲啊，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啊，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说我们听见听得明白，我们看见我们晓得我们所看见的什么，神也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心里明白的时候，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疾病就必得到医治，也一定会得到祝福。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的3章1节哈，我们在3章1节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呢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的另外一个原因哈，就是有这个堕落的天使与我们作对。我们以前前2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在我们做工做神的工的时候，都有一个圣洁的天使帮助我们啊，就是说最少有一个圣洁的天使。那么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都有讲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圣洁的天使帮助我们呢，同时也有堕落的天使与我们作对，就好像他跟约书亚作对一样。所以呢，如果不是圣洁的天使哈，只给这个撒加利亚看啊，可能撒加利亚自己看不到有这样子的危险，那我们可能也看不到这样子的危险。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哈？那我们在家里头看电视啊，跟人打电话煲电话粥的时候啊，我们劲头十足啊，一点都不累。等我们一坐下来，圣经刚刚打开啊，一页还没有看完就开始打瞌睡，啊，就觉得好像很累了啊，或者是突然一刚坐下来准备读圣经，就想起来，哎呀，我有个什么事情没有做，我得赶紧去。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想可能都有啊，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哈。你也可以看见这种人哈，牧师一讲道，眼睛就开始闭上去了，就睡着了。牧师一讲完，祷告完，阿们，马上就醒了，那精神非常的好。所以就说这种事情哈，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能看见。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原因之一呢，就是说，当我们一想亲近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拦阻就出来了哈。原因就说这就有这个堕落的天使与我们作对。所以在这里呢，写下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4节，哥林多后书4章4节，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世界的神哈，这个世界的神，在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4节讲的这个世界的神呢，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撒旦。那么他们呢是不喜欢人明白神的话，我们要注意一点哈，他不怕我们读圣经，不怕你看圣经，但是他怕你看明白。你如果最好是你读，但是你读不明白，因为呢人一明白圣经，我们前面讲了哈，我们一明白神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就会得到医治啊，我们就会有安慰啊，就会有帮助，也就有怜悯和拯救，还有恩典等等这种祝福哈。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这种祝福呢就随之而来。所以呢，这个魔鬼呢，他不怕人读圣经，但是呢，最好是读了看不见啊，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就回想我自己以前就是读圣经，就常常是这样子，好像这里面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呢，你说放在一起，你读完了，让我读完一章书，你问我讲什么，好像我真的讲不出来。是吧？这许岩也在这点头，也是有这个感受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读来读去都不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啊？就是这个我们等会就来看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这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堕落的天使他弄瞎我们的心眼，特别是不信之人的心眼。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明白就是说神的话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哈，有至少有一个天使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看到第二节经文的时候，等到第二节的经文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神呢也常常的帮助我们啊，他为我们讲话，那么也斥责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父就是这个天父哈是帮助我们的，那么圣子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呢也是帮助我们的。 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主耶稣呢，他打开使徒们的心窍使他们方能明白圣经。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5节。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哪怕是12个使徒哈，如果是没有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呢，他们也是不明白圣经的。所以呢，更何况是我们呢？特别是哈，当我们听见一些哈有关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呢却不想背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更加不能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和圣子呢是在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里面的圣灵呢更加是常常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那么这个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6节，还有16章13节，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里面也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其实这个明白呢，就说原文说是进入哈，就说你明白真理，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从上面这几些经文可以看到哈，圣父、圣子、圣灵都愿意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那么我们有了这些帮助呢，是不是说一定能够明白神的话呢？也不一定。什么原因呢？就说当原因就是当我们的心不归向神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不会明白。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从来不勉强人的，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看到神他所做的事情，从来就是早早的预先警告我们，我们犯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让人知道。但是呢，人如果执意不相信，不肯回头呢，神也就是任由人承担自己犯罪的苦果。那么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做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就说我们自己一定要心要归向神，那么就也就是说相信神的每一个应许那么这样子呢圣父、圣子、圣灵的帮助呢才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神他的应许，我们才可能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哈，听见神的话就去做。那么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自己就是常常听见神的话，但是我常常也是做不到。那么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求你帮助我就好像你帮助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一样能够打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圣经，并且能够帮助我把我听见的道能够活出来。而且圣经里面也一再的讲到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弟兄姐妹都是，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哈。那么圣灵呢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9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那么圣灵呢，他住在我们里面呢为的是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可是我就请问大家哈，如果是说我们叫圣灵担忧的话，那么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以弗所书的4章30节是怎么讲的。以弗所书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这句话呢好像明白也好像不明白。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圣灵担忧呢？如果不明白这个话，那这个话还是不明白。我们做什么会让圣灵担忧的话，那还是不明白在这里讲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以弗所书的这个是以弗所书的4章30节。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17到29节里面讲的那些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就会让圣灵担忧。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17节到29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以个人与灵舍说真理。因为我们互为真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仔细的讲这个以弗所书，但是从上面所列举的经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弃绝我们老的这个败坏的生命啊，脱去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我们是执意的这样子做，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啊。如果我们让圣灵担忧呢，我们就没有可能明白神的话。所以说这个道理呢讲的是很清楚哈，但是呢我们人呢常常是顽梗的啊。那我们听见去行的人，一听见马上就去行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也就在这里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哈，神呢，我们人呢什么时候呢才肯心里头回转归向神呢？那么我们再继续回到以赛亚书来看第六章，从第六章的十一节开始，就看呀，就六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节，我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这里讲的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啊，他问主说，他说这些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他们要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要到什么时候呢？啊，他说啊，就是神说要到什么时候？要等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啊，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的时候。就说人真的是要到了这种，这个神已经预言了，就说以色列人他们回转归向神一定要到这个时候，等到他们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啊，那个时候他们才肯回转归向神。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东西，我们看见的东西呢，就看见哈，这个以色列民呢，就好像所罗门王在这个箴言书哈28章18到19节啊里面讲的一模一样。箴言书29章18到19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明白也不留意。就说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已经把这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但是当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后果的时候，那么他仍然是听了，但是还是跟不明白一样啊，还是也不留心也不留意。所以呢在这里神说到是什么，唯有神的百姓借着众先知所说的唯有呢这个神呢看见这个神的这些百姓看见神呢，他借着众先知所说的异象，他所预言的这些苦难呢都应验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呢，他们才肯回转听神的话。那么撒加利亚先知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就亲眼看见了啊，这个众先知说啊，以色列人呢必定国破家亡啊，要被掳到外邦去啊，做外邦人的奴隶70年。看见这个预言，亲眼看见这个预言的应验啊，在他们自己的眼前。所以呢，他们自己呢，很多人也是从被掳的地方回归的，所以他们自己呢也是深受这个奴役的苦啊，痛苦哈，他们受过这个苦，所以他们也就是因着这个时候，他们也是看着以赛亚书的预言，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肯听神的话啊，他们这个时候呢肯承认啊自己在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所以呢现在呢他开始愿意来遵守神的话。 我们来查考圣经呢，哈，我们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呢，啊、能够学到这个，学到这些圣经当中这众多的教训当中，学到我们的这个功课呢，啊，我们就是一些很真的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能学到这个功课，我们真的可以少受很多苦。我们来查考圣经的原因，就是说要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异象。啊，我们看到这个异象呢，我们就不放肆，啊，也就不体贴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就懂得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语呢能够来充满我，啊，充满我们，来约束我们，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控制，啊，那么这就是有福的。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哈，就上周这个牧师讲的我们如何长进，是谁还记得？第一是要怎么样？第一要吃干粮，是吧？脱离吃奶的地步，自己啊每天背圣经、读圣经。那牧师用的经文是哪章哪节？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来服侍我们，就好像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哈，他是有天使在旁边服侍我们。那么有天使来帮助我们的原因呢，是因为撒旦跟我们作对。所以说，如果没有圣洁的天使帮助呢，我们有可能哈被这个魔鬼撒旦呢所欺负啊。但是呢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啊，有这个有虽然是有这个有这个叫做魔鬼撒旦哈，有这个堕落的天使哈来拦阻哈来欺负我们，不需要害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第一是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啊。那么这个圣灵呢，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呢都大。那么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3-4里面讲的。约翰一书4:3-4，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所以看见神是应许我们，虽然是有这些这个堕落的天使拦阻我们，可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却是胜过他们的啊，比他们都大。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哈，但是我们要祷告，要求神帮助我们，这是肯定的。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因此也是害怕上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8:10，马太福音18:10里面讲到哈，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哪怕是信主的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啊，我们都有天使的帮助啊。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也就是说呢啊，这些天使呢啊，他会帮助我们，首先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呢啊，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那么神呢就会差派他的使者在我们的四围安营扎寨，搭救这些敬畏他的人。这个呢是在34:7到第八节呢，第七节的哈，这个神的一个应许。我们看一下这个34:7，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天使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啊，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难处呢，我们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必会垂听。那么紧接着呢，就像诗人大卫在这第六节讲到的，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当我们被神拯救啊，脱离这个患难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讲第八节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3:1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有圣洁的天使帮助，也有堕落的天使与我们作对啊。所以呢，基督徒要常常的祷告，向神呼求，求神呢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除了有天使帮助我们，耶和华神自己也帮我们讲话啊，在为我们责备这个与我们作对的这个魔鬼撒旦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危险很大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呼求，因为如果是说我们没有神的帮助和保守，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落在魔鬼的网罗当中。嗯，那么这根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十五章啊，怎么讲到火中的一根柴。以西结书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呢？可以取来做钉子挂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火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稣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呢，这个先知，他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的时候做先知的。那么他做先知的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呢已经差不多要亡国了。北国以色列呢，他们那些以色列的众民，他们因为不肯听众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和劝告啊，一直往那个灭亡的道上直奔，所以呢已经是亡国了。但是神为了拯救剩下来的以色列人呢，仍然是不断的差派先知去警戒他们。那么以西结呢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以西结书的第十五章讲到一个葡萄树啊被神抛弃扔在火里的这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呢，原因是用这个比喻作为一个预言啊，来给那些应着景象啊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就这样子的结局，这样子的下场。因为按照以赛亚书第五章讲的，以色列人呢是耶和华神的葡萄树，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五章七节，在以赛亚书的五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啊！他指望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神呢，我们看见这个，在这个这个葡萄树呢是属神的。那么葡萄树的用处是什么？葡萄树唯一的用处呢，就是要结果子呀，也就是说结果子给神。但是呢这一棵葡萄树呢却结了野葡萄，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呢，神呢就借着以西结这个先知呢，他预言啊，也是警告说他要将这一棵葡萄树扔在火里当柴烧，意思就是说这一个葡萄树呢要受神，要落在神的愤怒和惩治当中。所以在不光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在新约圣经呢主耶稣呢自己讲过同样的话，在新约圣经的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说等到撒加利亚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是亲眼看见这个葡萄树被火烧的预言是已经是应验了所以呢他们知道他们就是那一根被火烧了的柴，中间头尾都被烧了。那么大祭司约书亚呢，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他就代表这一根柴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在三章八节的时候已经说了哈，大祭司约书亚是做预兆的，他是给以色列人做预兆，也是给我们做预兆。那么约书亚这根柴呢，按照这个以西结书十五章它的唯一的用处是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就会被神惩治那你想啊，这个葡萄树它前面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葡萄树本来如果它不结果子的话本来就没什么用，因为它不是什么很 很坚固的木材，对吧？你又不能建房子啊，连做个钉子都做不了。那么这个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本来就没有用，更何况这个葡萄树呢还被扔到火里头烧了，那就更加没有什么用。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约书亚就是这么一根柴，就是这么从火里抽出来这根柴，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哈，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悔改归向神之前呢，本来就已经是毫无用处。那么如果是不愿意悔改，那么扔在火里面那就更加没用处。可是呢神不是说让我们就是说，可是神呢他要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像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我们这一根被火烧的柴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归向神呢，还是可以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仍然是可以。如果是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话，我们就不再是那根被烧的柴，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记得好像是在这个，大家是不是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呢他手里头不是有一根杖吗？那个牧羊的杖哈，那个杖就是本来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说一根破棍子而已。但是呢他当时被神使用的时候，神说你这根杖，这个牧羊的杖就成为神的杖。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中，我们看到神每一次施行神迹的时候都是用的他那一根杖，是吧？当他的把他这根杖向红海伸出去的时候，红海就分开，这不再是一个牧羊的杖，一个成为一个神的杖。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愿意被神所使用，我们不再是这个被烧的柴，而是成为神手里的杖，成为手里面贵重的器皿。所以像我们今天唱歌也唱到哈，这就是保罗呢他是很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的跟我们讲，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为什么说要像叫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当成活祭这个实在是如果是我们不愿意献给神，不愿意做活祭，我们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在神救了我们呢，他也是招我们进了他的国之后呢，要我们的行为以这个救恩是能够相称的。好，我们来看三章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个污秽的衣服呢，我相信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污秽哈因为呢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大祭司，他没有胆量真的穿一件污秽的衣服。我讲的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
我帮你等会让陈静歇一下嗓子休息。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呀，所以这个污秽的衣服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我们人自己的义啊，我们自己的人以自己的义呢，不可能以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必须像这个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的，要穿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同样也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过的，脱上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披戴基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
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披戴耶稣基督所以神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撒迦利亚哈，看到让神在这个意象当中呢，让撒迦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一个这么一件污秽的衣服，也就是让他看到我们的生命就跟这个约书亚一样，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是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什么依靠的。那么我们也是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个天国的比喻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穿上礼服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穿上自己的衣服，就是以自己的义 来站到神的面前啊，唯有披戴主耶稣基督才可以。所以在这个三章三节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穿着一件污秽的衣服，已经是不能够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啊。他是讲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并不是还没有到神的面前，对吧？那在穿着污秽的衣服，甚至不能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那么就更加不可能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哈，比他的周围的使者更加圣洁。这个是我们在三章三节看到的。那么三章四节，所以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进一步的看到，这个污秽的衣服是至于我们能走光明的道路，能够预备自己去迎接神。那么他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要脱去这个暧昧的行为。那么在十四节讲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我们看见这个污秽的衣服脱去之后呢，还要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那么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以后，这个冠冕是什么人才戴冠冕？君王。对。那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已经是祭司了，如果他再戴上这个冠冕的话，他就是君王啊，就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么脱去这个污秽的衣服呢，意思是说让我们脱去污秽，也就是说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救出来。那么我们救出来以后呢，我们神要我们走光明，走光明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因信称义，更加要因信诚义，将来呢可以跟这个耶稣基督一起做王。这就是为什么哈保罗常常讲到哈，被神所召的人呢不但要得救，并且要得他的荣耀啊，不但要进他的国，还要得他的赏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在教会当中有一种很流行的教导，好像意思就是觉得这个救恩和荣耀是可以分开的。那么基督徒呢，可以只要救恩不要荣耀。那么甚至有一次在这个 Youth Group 这个主日学的班上，就是这个青少年这个主日学的班上，有一个孩子他问我，他说得救已经很好了啊，还想要得荣耀，是不是太贪心了啊？他说是不是太贪了，太贪婪了。很明显哈，以这个孩子看来，他觉得这个得救和这个荣耀是可以分开的，是可以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可以只要一个不要另外一个。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把得救和得荣耀分开过。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在圣经里面讲到救恩的时候呢，他常常呢也同时讲到荣耀，当然他用的词呢会有所不同，有时候用的是荣耀，有时候用的是奖赏，有时候用的是冠冕啊。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节一节的来查考这些经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五章一节。
罗马书的第五章第
一
节，
一到二节，谢谢。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你看这里讲的哈，我们因信得进入所站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是不是就是等于是救恩？那么这个荣耀和这个奖赏是不是就是一样的？所以他是说我们得以进入站在这个恩典当中，还要怎么样，并且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就说有了恩典，有了救恩之后，我们要盼望神的荣耀。然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里面是这样子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所以你看进他的国是得救，对吧？那么进他的国要得荣耀， 是不是也是救恩和荣耀仍然是在一起。然后呢，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今天我们领事的这个弟兄姐妹也给我们读过了，罗马书第八章的28到30节，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讲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前面讲的是称他们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啊，那是啊，毫无疑问的事情。那么因信称义的人呢，神要他们什么？神要他们得荣耀啊，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再一次的把这个已经称为义的人要求我们还要得荣耀。那么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讲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哥林多前书2章7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神奥秘的智慧就是要我们得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自己呢，在圣经里面一再的讲得救和得奖赏、得荣耀、得冠冕啊，是连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除了保罗这样子讲呢，那彼得也是讲同样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讲。彼得前书1章5节还有1章7节。
彼得前书1章5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所以你看1章5节讲的是得救，我们要有救恩。那么1章7节讲的是要得荣耀。那么彼得呢，他在这个彼得前书结束之前，在这个5章10节啊，还是这样子讲。
彼得前书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呀，所以他是说，先是在基督里召你们，我们也是跟罗马书讲的一样，神所召的人就称他们为义，对吧？先称他为义，让他得救，然后要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所以呢，在这边看到彼得讲的是同样的东西。除此以外呢，雅各也是在雅各书1章12节鼓励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章12节，来吧，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也是要我们去得这个生命的冠冕。然后在希伯来书，你看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那已经是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讲啊，彼得怎么样，看到雅各怎么讲，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章35节到36节。
希伯来书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所以希伯来书呢，是写给那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也就是他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这些基督徒。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劝告这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要他们效法耶稣基督啊，忍受暂时的苦难啊，以便得到将来大的赏赐啊，也就是说荣耀。而且呢，他在这后面呢，他是警告，就说如果我们后退啊，不但是不能够得赏赐，连救恩都可能失去啊。我们接着看38到39节，他是怎么讲的，在希伯来书4章38到39节。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经里面不同的使徒他们讲的同样的话。所以总而言之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可以只要救恩不要荣耀。那么没有错哈，圣经里面也提到过有仅仅得救的情况那么在有两处提到这个仅仅得救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呢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五，在十五节，我们先看一下十五节，然后我们再把先看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五节：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讲过那有这种刚刚是得救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做到仅仅得救呢？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八到八到十四节，看看是怎么讲的。我们把上文下文都看一下，看怎么讲。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四。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保罗呢，他是用一个栽造，用一个栽种、浇灌还有建造房屋来做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无论是栽种的、浇灌的或者建造房屋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那么他们的目的是要什么？在耶稣基督根基上建造的目的是要得将来的赏赐在这个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那么这个基督徒建造的时候呢，浇灌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意想到的也是能够得到赏赐。问题是说，只是说这些建造的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真正的能够得到的，因为有些人呢是用最好的材料，有些人是用次等的材料。那么如果我们的工程呢经不起火烧，结果是不能得到赏赐，然而可以得救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那么还有一处经文呢讲到我们仅仅得救，是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十七到十八节。
彼得前书四章
十七十八，
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所以看到我们在十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个，讲到义人仅仅得救。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很清楚，在这里义人讲的是什么？从十七节看到，义人是信从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请注意这个从字在中文当中这个从字的意思不见得是很明显，但在英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 obey， 就是服从如果是可以的话，可以看一下英文的圣经讲的是这个信从福音，就是不但是相信并且服从。那么 信从福音的人是什么人？是遵守神旨意的基督徒。那么遵守神什么样的旨意呢？哦，我们看看前面彼得前书的4:1-16，这个我来读就可以，我一边读我要一边讲。我们看看彼得前书4:1-16，第一节哈，遵守神，他遵守这个就在彼得前书4:1-16，要不一恒你还是给我读，帮读一下，谢谢。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呀，我们在这个4:1-16可以看到这个义人是什么样的义人。首先，这个义人第一，他遵守神什么样的旨意？他首先遵守神受苦的旨意，也就是说效法耶稣基督，愿意为他受苦。这个在4:1-2啊。你们存这样子的心智哈，以在肉身受苦就以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第二个旨意呢，他所遵守的这个义人遵守的是什么？遵守神彼此切实相爱的旨意，就在4:8。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意思是说啊，我们去爱别人，为别人牺牲，将用我们的爱呢，把这些人呢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他们的罪呢就被神所赦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罪呢被神所遮掩，不是说我们自己去遮掩别人的罪，我们没有赦罪的权柄啊，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呢去遮掩人家的罪呢，其实等于说是鼓励这些人继续犯罪得罪神。所以呢，在这边讲到第二个遵行神的旨意是遵行神彼此切实相爱的旨意。那么第三个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是遵守在神家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在10:10-11讲的。那么第四个呢，遵守神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第四个是遵守神要我们在试验当中啊忍耐到底的这个旨意。这个在12:13啊，有火焰的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你们在受苦的时候呢要欢喜，并且愿意跟基督一同受苦，那么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遵行神旨意的才是这个里面讲的是义人。 所以我们也查考了这两处的经文啊，我们可以自己来诚实的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这样子仅仅得救。你能不能就说，就算是仅仅得救，是不是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来做？所以如果就说，如果说这个圣经当中，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个得救和荣耀分开的话，我相信中间的这个区别也是非常非常的微妙的区别，恐怕一不小心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至少是说，在我们查考这些经文来看，我们真的看不到得救和荣耀能够真正的清楚的能够来分开，是两件好像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面哈，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从众彼得自己来讲，他其实也是把得救哈和这个荣耀是连在一起的。就算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在这个十三节和十八节里面是很清楚的，是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看十三节说的是，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欢喜快乐。所以仍然是在这里讲的，还是说向往这个荣耀，希望得到这个荣耀。所以我们在上面这些列举的这么多的经文哈，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的看到，就说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只想要救恩啊，不想要荣耀，其实呢，这个基督徒应该说他还根本没有信主，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本来就说，按说他应该是知道啊，是相信并且承认主是良善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善的。那么前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位良善的神他要给我们所定下来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得救并且得荣耀。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和哥林多前书2:7，我们前面读了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救并且得荣耀。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神是良善的神，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旨意啊，没有是不善的，那么既然说他的旨意是善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按道理我们不会就说在这个得救和得奖赏这个问题上哈，花很多的精力来好像一定要老是想着就是说怎么样是能够仅仅得救啊，不是说想着就是说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的想着我们怎么样为这个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神，他用他自己的死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救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回报这个神，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他多受一点苦愿意为他受一点苦。更何况我们从上面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受苦呢不是说神真的是跟我们要什么，我们受苦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受一点点苦，原因神要我们受一点点苦，原因是他将来要把这个极大的荣耀来给我们所以很明显这也是一个良善的旨意，就说神让我们为他跟他一起受苦也是一个良善的旨意。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是说他真的是认识神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天天琢磨着怎么少受一点苦怎么样仅仅得救。如果天天还想这些的话，我相信其实不认识神因为那不认识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认识神的意思就是不得救因为这个人呢他根本不明白哈，神是善的，也是不相信神是善的。就好像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青年的财主一样，他嘴上称这个神是善的，然而这个善良的神叫他做的事情他就拒绝不肯做，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神是善的呀，所以呢，总而言之哈，我们讲了这么大一堆哈，意思就是说，得救和荣耀是分不开的。我们若是真的是看重自己的救恩哈，我们唯有所做的，只有说唯有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这样得救的功夫。那么，如果我们存这样子的心，我们一定会得救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控告我们呢？这是在罗马书8:33，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来跟随神，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并且呢，我们在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主耶稣自己他走过，他也知道我们有软弱，他也怜恤我们，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是在希伯来书4:16里面，他是这样子来应许我们。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那么除了主耶稣自己的帮助以外啊，刚才讲的是神救我们救到啊，神就是说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控告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三节。那么主耶稣自己会帮助我们，那么圣灵也会来帮助我们。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哈，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帮助我们来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父神呢，他自己在也是应许我们，他爱我们会爱到底。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哈，这个耶和华神呢，他怎么样帮助大祭司约书亚，他也一样的帮助我们。所以圣经里面鼓励我们呢，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怕，要刚强壮胆。那好了，我们把这个第六章讲完以后，我们这个第三章前面五节讲，我们再回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三章六节，我们接着看。三章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使者说，我所说的下面这些话呢，不是我的话，不是我的意见，是神叫我说的。所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是转告神的话。你若遵行我的道，那什么叫遵行我的道？你前面已经讲了，遵行我的道就是要离开肮脏污秽啊，离开愚昧，离开顽梗啊，除去我们的私心，换上肉心。那么谨守，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遵行神的话，谨守神的命令呢？啊，就是在这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在三十六，以西结书三十六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其结书第三十六章第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二十七节，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按照以西结书哈，这里面讲的神呢，他不是要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行为来遵行神的命令和典章，神是要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来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也就是说，当我们脱离污秽之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啊，有了这个新的灵呢，我们才可能遵行神的命令。那么这里讲的跟加拉太书啊五章二十五节讲的是一模一样。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啊，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完全是因着依靠来靠的圣灵。那我们愿意呢遵守神的命令和典章的时候呢，神给了我们下面这一个哈非常宝贵的应许。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如果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来服侍神。管理家，神的家呢，意思就是管理教会，因为教会呢就是永生神的家。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啊。在后面这半句呢说，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么站立的意思呢就是服侍啊，意思就是说呢我可以让你在这些我服侍我的人中间，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成为中间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有一群人呢，他们脱离了污秽，得到了洁净，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有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就好像我们以前的众先知和众圣徒一样哈，他们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服侍神。那么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按照他的命令而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有这个资格。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懂，就要常常的来保守自己的圣洁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我们若不圣洁呢，就不能见圣洁的神。因为神说，我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所以说唯有圣洁你才能服侍神。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保守自己，不要因着一点点贪一点点世上一点点的东西来让自己的污秽自己，以至于我们失去这个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哈，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神有应许我们会得到他的荣耀，但是神的应许呢，是不是说他应许了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是不一定的原因呢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4:2，
希伯来书4:2，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说这个神有应许以后，我们还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污秽啊？就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是说我们听见，但是我们却不相信啊，就跟没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希伯来书4:2里面讲到，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啊，以听见的道调和。用信心以听见的道调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信心将所听见的道行出来，也就是说用行为将我们的信心来表达。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呢，等于没有信心。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当然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绝对不是靠行为。前面讲了，我们的行所行的一切的义都是那一件肮脏污秽的衣服，靠行为是没有得，不可能得救的。但是呢，如果你得救之后你却没有行为，其实是根本没有得救。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雅各书的2:14还有17，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17，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要用自己的行为将我们的信心能够表达出来，能够表明出来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行为，其实根本没有信。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其实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说要你马上就有怎么样的行为多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呢，问题是说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神来改变我们的，从改变心思意念开始到改变我们的行为。因为唯有你里面改变了，你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仍然是在行为上没有任何的改变，那真的是你得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在刚才我们读雅各书，这是雅各讲的。好了，我们看8，大祭司耶稣雅，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看到，耶稣雅讲这篇道呢，他不光是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呢所讲这篇道，他不光是给耶稣雅大祭司哈一个人讲的。这里耶稣雅呢是给我们做预兆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篇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听，也就是说每一个愿意像这个大祭司耶稣雅一样来服侍神有这个想要有这个荣耀的人，想有这个资格的人，想要站在神面前的人，都要来听这篇道原因是约书亚以及在他面前的同伴，他们都是做预兆的 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这里你可以把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写下来，做一个参考。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
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呀，所以把这个八章十八节写在这里做参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以赛亚他这个先知哈，曾经指着这个耶稣基督呢做了这个预言啊。这里是说这个是啊，这里是八章十八节当中的我，这个我指的是耶稣基督。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重生得救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也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这里讲的是说耶稣基督是长子，是我们的长兄，他要带领一切的基督徒一起来服侍神。我们就看，就这里就好像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和他的同伴一起来服侍神，在神的面前站立一样。我必使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这句话讲的是说啊，大祭司呢约书亚呢，他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也是做耶稣的预兆。约书亚的同伴呢，就同样是预表这个基督徒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写下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做一个参考。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呀。所以这边是旧约圣经预言耶稣基督的出生，在马太福音呢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出生，意思而且并且说他的出生呢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啊。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圣经的预言应验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三章九节，看哪，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么在这个石头这里，我们可以写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做下这一个参考。这个石头呢，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活石啊。那么那个活石，
彼得前书四章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记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所以你看到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哈，在撒加利亚书当中预言说，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在这个石头上有七眼呢，就表示这个石头是活的，也就是活石。那么雕刻这石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块石头呢，对信的人是宝贵的，对不信的人呢，就是一块绊脚的石头。我们还是回到彼得前书的来看一下这二章第七到第八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三章八到九节哈，他预言呢这个有一块这个石头，那么这个石头的活石呢就应验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 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啊，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的预言，那么新约的使徒呢，在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下解释了这个预言，并且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那么在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定义要让这一块石头成为赎罪祭，这也是在以赛亚书53:10当中讲的。以赛亚书53:10，
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所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他为赎罪祭的意思就是要除掉这地的罪孽啊。那么怎么样除掉这地的罪孽呢？就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祭物啊，作为神的羔羊啊。在这个在约翰福音1:29当中，这个施洗约翰呢，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说，他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啊，背负世人的罪孽哈、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这个就是说，这一块活石呢是神的羔羊，用他的献祭，献在神的祭坛上来除掉世人的罪孽。那么这个一日之间指的是哪一日？这个一日之间除掉世人的罪孽，一日之间呢，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是这就是在那一天，神除掉了这个世人的罪孽。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的118:22-24。
诗篇第118多少？
22-24节，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呀。所以我们前面也讲了，这是耶和华定义要将它压伤，定义要他做这一块石头。那么他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呢，这个被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的石头，这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好，我们最后一节3:10，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将来能够享受我们劳苦的功效啊，不但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还能够和我们的灵舍一起分享。那么就好像所罗门王哈、啊，在这个箴言书的31:31里面讲的啊，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是什么？神的恩典哈、啊，不但是能够除掉我们的污秽啊，除掉我们肮脏污秽的衣服，还要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也就是披戴基督，要给我们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侍。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他地上的劳苦呢，是必定不会落空的，将来我们必能享受啊这个我们劳苦的功效。这个是我们最后呢，以哥林多前书15:58来结束今天我的分享。15:58，
哥林多前书15:18，
58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
呀。所以我们真的是圣愿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到最后都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也愿意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那么在现在呢，我们就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洁净自己。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个撒迦利亚书第3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看到 啊，我们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的意象就必向我们显现。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脱去自己污秽的衣服，啊，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穿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并且你要给我们戴上那洁净的冠冕，让我们有一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恩主啊，这全都是你啊，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污秽的衣服，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一根被火所烧的柴，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然而你要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的时候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啊，不但是不再是那根被火烧的柴，我们更是你君尊的祭司，将来不但是做祭司，并且是做君王。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心愿啊，能够来盼望你荣耀的显现啊，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洁净自己，竭力的来追求行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在圣经里面也一再的应许我们，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圣父和圣子以及圣灵都会帮助我们。主啊，就真的是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刚强在你的面前啊！我们知道这是像火一般的试验，然而我们更加盼望那将来为我们存留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父，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